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的话语当中呢，从来没有一节经文说神不会饶恕我们某一个罪。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约翰一书一章这样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节经文完整地宣告了神的赦免，这只是同类经文中的其中一节而已。您可能以为自己所犯的罪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承担了所有的罪。他继续用圣经的角度来分享不可饶恕的罪这个主题，让我们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我曾经听过很多人说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有些是在信里边写着的，有些是我在谈话中听到的。这些人包括了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也有些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然而当我问他们，你犯了什么罪以至于你觉得神不饶恕你呢？通常他们的答案都不离开以下这三类的罪。他们完全相信神大概绝对不会饶恕他们的罪，所以他们活在不确定和恐惧当中。他们担心如果神不饶恕他们，那么将来在面对神的时候，他们可以说什么呢？有的朋友呢，翻到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指出耶稣在当中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通常一般人认为不可饶恕的罪有三类。第一类的罪是犯了奸淫。第二类的罪呢，是杀了人。第三类的罪是他在父母离世之前还没有处理好他们跟父母之间的怨恨，以至于觉得自己非常不孝，而他永远没有机会求父母的饶恕，也没有机会去表达对父母的饶恕。因为圣经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他们把这两件事呢，就混在一块儿，以至于觉得神不会饶恕自己了，因为父母已经过世了，再没有机会饶恕父母或是请求父母的饶恕。通常这三样的罪都是人们认为神不会饶恕的。今天让我们继续就着圣经的教导来澄清这些问题。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形容也解释那个不可饶恕的罪。请我们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从22节我们看到32节。马太福音十二章22节到32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 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是马太福音12章从22节到32节。为什么有些人认为他是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罪呢？我想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明白圣经。当有些人感到罪疚的时候，他就想起了马太福音12章第31节。这里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结果呢，他就断章取义，以为自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这并不是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很多弟兄姐妹是犯了断章取义的毛病，他跌进了这个陷阱当中，认为自己已经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自己是没得救了。他们之所以这样相信，第一个原因是他误解了圣经。第二个原因呢，因为他对于生命中出现过的一些事情有着很强烈的罪疚感。这种强烈的罪疚感会让人情绪非常低落，也会让人的灵命和情感衰弱，会倒退。他只是想，神不可能再饶恕我了。我曾经祷告，我曾经哭泣哀求，我努力的工作，殷勤的服侍，我尝试过一切的办法，我总是不能摆脱这种罪疚感。我想，那我一定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了。我看过有些人为这些罪疚而痛痛哭泣，他完全接受了这种想法。即使我坐下来跟他好好解释，然后再问他是否相信自己是自由的，自己的罪是得到赦免的呢？他们回答也只是，我希望可以，我真的希望我的罪是得到赦免的。通常遇到这种情形，我会请他们把这些重要经文清清楚楚地大声读出来，然后再问他，你相信自己已经被赦免了吗？有的弟兄姐妹，他还是回答说，大概吧，我希望可以。他还是没有把握。虽然他明白圣经经文的意思，但是他的罪疚感总是挥之不去。他的心灵感到很沉重。我晓得他读完这段经文以后，他的感觉跟在他寻求辅导帮助之前是完全一样。他的生命中曾经出现过很严重的事情，他的整个生命受过这样的冲击，以至于他不能胜过过去的罪疚。第三个原因是他不能饶恕自己。虽然他晓得神是有赦罪之恩的，神是赦免罪孽的，但是我们的感觉却告诉我们，哎呀，我过去做的这些事情，神绝对不会原谅。其实我们是对自己说，我不能够饶恕我自己，因为我们信不过神，是愿意赦免饶恕我们一切罪的。以至于你不能相信你能够饶恕自己，你不能接受神对你的接受。所以你常常说，我是个大罪人，我不能饶恕我自己所犯的错。神是公义圣洁的，是与一切罪无关的。如果我都不能饶恕自己，我怎么晓得神能不能够饶恕我呢？这是第三个原因，我们不能饶恕自己。还有第四个原因，就是我们对神的观念有了偏差。很多弟兄姐妹信了主，却以为神在天上观看世人，神看见每个人的坏行为，觉得这是绝对不可原谅的。他以为神和众天使是在天上登记着他们所做过的每一件错事。他仿佛听到神说，哎呀，你看，你犯罪的清单是越来越长了，你犯了这么多的罪。 但是圣经说，天父对我们的爱是无条件的。很多弟兄姐妹不能够接受，他没有看到神就是爱。如果我们对神的观念以为神是一位严厉的法官，而不是一位慈爱的乐意宽恕人的天父，那么我们就很难相信神会赦免我们。然而这种对神的观点是错的，我们所犯的每一个罪都可以得到赦免。我之所以这样说，基础在哪里呢？基础就在新旧约圣经里。我们可以从旧约里边找到很多相关的经文，比方说诗篇第103篇。诗篇103篇谈到神的慈爱以及神对我们的恩慈。第一节到第三节，诗人这样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神赦免我们什么罪孽？世人说是一切的罪孽，他说没有例外的。在旧约里边，从来没有一节经文暗示有不可被赦免的罪，反而是神乐意赦免人的经文有很多很多。新约呢，我们可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保罗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不在于我们，而在于乐意赐恩的神。神恩典的丰富是大到我们测不透的，是长阔高深的爱。圣经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我们的罪是不能大过主的恩典的，神赦免我们是基于他丰盛的恩典。以至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八节，保罗又说，这是神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因为神晓得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所以我们再多的过犯不能够大于十字架上的恩典。圣经在很多方面都表达出完美的标准，但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活在圣灵里。如果我们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就可以不犯罪。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不犯罪的。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蒙赦免是借着神的恩典。神没有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除了那不可饶恕的罪之外，我们的罪过都可以得到赦免，所以没有例外。而哥罗西书第一章十四节，保罗在这儿又说了，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神没有说有一个罪是不可以被饶恕的，所以你在圣经里是找不到这样的一处经文。请我们留意的是，在神赦免的应许里边，从来没有讲到有例外的情况，从来没有讲到。在众多赦罪的应许经文里边，我相信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是我们最熟悉的。使徒约翰在这里说，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确实知道神会具体的按着他所说的话成就。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即使我们有罪疚，他都有权柄可以称我们为义。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已经偿还了我们一生的罪债。如果有人已经为我们偿还了全部的罪债，那我就不用再付上罪的代价，所以我可以得到自由。我们看使徒约翰他是不是这样说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啊，除了那不可饶恕的罪以外，他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吗？圣经是不是这样说的？不是。我们查考圣经，绝对找不到类似的经文。又比如说，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在这说到，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神的话语当中呢，从来没有一节经文说神不会饶恕我们某一个罪。马太福音十二章所记载的事件，只发生在耶稣基督生平中的一个特别处境，在今天是不会再发生。 我们不会因为这样而不得赦免。因此，我们在查考圣经以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今天我们所犯的一切罪都可以得到赦免，没有一个罪是例外的。圣灵是施恩的灵，要把神赦罪的恩典施行在我们身上，只要我们不拒绝。另外一方面，有人觉得，对于那些犯了不可饶恕的罪的人来说呢，神的应许是有限制的。而圣经也从来没有这样说，因为从亚当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位出生的罪人为止，全人类的罪都在十字架上得到救赎。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里发生在耶稣身上的情况，今天是不会再出现。一个人根本不能够犯不可饶恕的罪。我们一生所犯的最大的罪就是不信。当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就拒绝了施恩的圣灵，所以神救赎的恩典不能施行在我们身上。在过去、在现在和未来，人类所能犯最错误的事，就是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试问，有什么罪比这个更严重呢？人们用仇恨、用愤怒把神的独生子用钉子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差不多是完全赤身的。这个罪行肯定是历史以来最严重的罪。被钉十字架的救主在世人面前被挂在木头上受羞辱，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恳求天父饶恕那些钉他的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钉死耶稣的罪，我相信应该算是一桩在人看来绝对不可饶恕的罪，在人看来这是罪大恶极不能饶恕的。然而全能神的恩典、全能神的爱和赦免就是这么的大。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样说绝对不是要鼓励你犯更多的罪，而是要表明神的爱、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奇妙，是这样的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而我们怎能够拒绝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呢？神愿意饶恕任何人，无论他在哪里，无论他在什么时间求告他。有些人他真的犯了很大很严重的罪，自己也蒙受很大的创伤，他到底能不能得救呢？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得到赦免。但是如果他执意拒绝，他不愿意，虽然他所犯的罪是严重到这个地步，他的罪还是可以得到赦免，只是他不愿意。在我侍奉的第一间教会，有一件事让我很难忘，那是我们第一次举办教会的奋兴特会的时候，很多人在聚会中得救。有一个患了不治之症的男士，他就住在我们家附近。我为着他的得救祷告有一年，他每天都来参加这个奋兴的聚会，而在最后一个晚上的聚会中，我看到他坐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当我呼召人接受耶稣的时候，他站了起来，他做出回应。我本来非常的兴奋，也感谢赞美主，因为神似乎是听了我的祷告。但是当他走到一半的时候，他竟然就离开教会，他就转身离开了，从此就没有再来教会聚会。以后有人告诉我说他已经死了。在我们社区里边一共有三个这样的疾病的人，这是其中一位，另外两个他们没有到教会来聚会，那我就到他们家里探访，也向他们做见证，我向他们传讲福音，也为他们祷告，但是他们还不愿意接受耶稣。终于他们到死的时候都没有接受耶稣，他们是否得到赦免呢？特别那个转身离开教会的那位中年人士，如果他回到家里以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愿意接受耶稣，他跟神祷告，神会拯救他，会赦免他的。亲爱的朋友，我不晓得你的生活是糟糕到怎么样的地步，我不知道过去你曾经做了什么以至于你非常厌恶自己，甚至你觉得神绝对不能饶恕你。神厌恶我们所犯的罪，他是绝对讨厌罪的，他是圣洁的，他是至圣者。犯罪是否有后果呢？绝对有。但是他会不会饶恕你呢？我要告诉你，他一定会。这在于你对神恩典的回应，这不在乎你将来变得多好， 也不在于神将来怎么样使用你，也不在于你对神做过怎么样的承诺。神赦免你，因为他爱你，因为他关心你，因为他看你是宝贵的。这是耶稣基督要到世上来的目的。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他偿还了你我一生的罪债。耶稣基督为你承担了罪债，你就不需要再付上。当你向他恳求，你祷告，你愿意把这恩典接受过来的时候，他就赦免你，他就洁净你，他的宝血就涂抹你一生的过犯，他可以改变你的生命，改变你整个人生的方向。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你以为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你心里很不平安，让我告诉你，你不可能犯这样的罪。因为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以后，你的罪债已经完全被还清了。明天你会犯的罪，耶稣都赦免了。不是神不愿意饶恕你，而是可能你听了魔鬼的谎言，或者是你不照着真理的知识，而是凭个人的感觉。魔鬼撒旦是最大的说谎者，地狱里的每一个邪灵污鬼都是撒谎的，他经常在你身边对你说，你是不配的，神不会饶恕你了。魔鬼撒旦也会对你说，你不值得饶恕。但是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神的饶恕，没有一个人配得神的赦免。神赦免我们不是基于我配不配得，而是基于他对我的爱，他的爱是主动的，基于他在十字架上为我所成就的。如果他从前已经拯救了你，你今天仍然是得救的。耶稣基督说，我的羊认识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随着我，我要赐给他们永生，没有人能从我父的手中把我的羊夺走。耶稣基督没有说，当你顺服的时候你才可以得赦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被捆绑了，因为你得救以后你一定还犯过罪。神赦免你不是因为你已经做得够好了，神赦免我们完全是基于他的恩典。神赦免你因为你不能够赦免自己，因为你被罪捆绑得很深。神赦免你因为你相信了魔鬼撒旦的话，魔鬼对你说，你不配，神不会饶恕你，看看你过去所做的，你真是该下地狱，你得罪神太深了，你完了。弟兄姐妹，即使你犯过极大的罪，你要晓得耶稣基督为这罪已经为你流血舍命在十字架上。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拒绝魔鬼撒旦的谎言。今天我们要做的决定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主的恩言，相信主给我们的一切赦罪之恩。我们只要回到神的面前，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你相信神所应许的，你今天就可以得到自由。虽然你心里的罪要完全的摧毁你，要让你一蹶不振，但是你今天仍然有权利向天父祷告说，父啊，因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我承认我生命中的罪，我不喜欢这些罪，我不要这些罪再缠绕我。谢谢你，因为你给了我赦罪的应许。你说，我若认自己的罪，我若是回转来到你面前向你悔改，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必定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亲爱的天父，我向你承认我的罪，我也特别感谢你赦免我。我要接受你赐给我的自由，我要接受你对我的接受。我的重担从这一刻就要被挪走。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就得到释放了，你就得到自由了。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神恩典的奇妙。最后让我们一块儿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要称颂你的圣名，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的赦免，这是我们难以形容的。你给我们的恩典就是白白的，是我们绝对不配得到的，但是你主动乐意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无条件的爱我们。 主啊，我们实在不配你爱，但是你就是这样的乐意爱我们。我们恳求圣灵透过今天所分享的这篇信息，向许多许多内心怀着罪疚、不平安、不得释放的朋友，对他们的心说话。主啊，这是一个盼望，这是一个确定，这是一个带来信心的信息。今天再没有不可饶恕的罪，因为你的圣灵乐意把你赦罪的恩惠施行在我身上。只要我们说我愿意，只要我们打开心门，你的恩惠就临到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站在不可饶恕的地位上，唯有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唯有抗拒到死的人，主啊，他们才落到这不可饶恕的地步。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开通我们的悟性，以至于我们不因为错误的认知而失去你要赐给我们的平安。亲爱的天父，我们特别为还没有相信接受你做救主的朋友，我们特别为他们祷告，求你感动我们的心，叫我们承认，叫我们悔改自己的罪，愿意赶紧的回转到你面前，接受你的赦免，趁着还有今天，我们就可以逃避那个不可饶恕的光景，那可怕的光景。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今天这样祷告，我们是奉靠你荣耀宝贵的圣名求的，阿们。弟兄姐妹，诗篇103篇提醒我们，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们里面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没有保留。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愿我们一生一世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高举主的爱，让我们一生一世做一个爱神爱主的人。今天的讲题，不可饶恕的罪，第二讲我就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神爱您，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为您的罪预备了完整的赦免。神对您唯一的要求就是要相信，让我们来接受基督赦免我们的罪，这样我们就活在自由之中。透过基督，这份自由是属于您的。神会赦免您，不管您以前做过什么事。诗篇103篇提醒我们，我的心呐，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